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主持人杨谦。安息是基督徒常常提到的概念，也是慕道的朋友向往的状态。回望人类的历史，每个世代的痛苦和压力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，但是主耶稣却对世人发出这样的邀请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愿意给我们安息，而且他也教给我们如何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，江平安牧师会带大家仔细地体会这几节宝贵的经文，明白得安息的出路和秘诀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，学习殷勤的服侍，学习火热的服侍，学习向主交托重担，在主里得真正的安息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江平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28到30节，经文不长，一共就3节，内容是这样的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安息是基督徒常常提到的一个字眼，一个观念，也是很多的慕道朋友他们所关心，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状态。安息跟平安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同义的，很多人今天都希望能够得到安息，得到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生活啊，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累，不仅仅是外面累，更觉得是心里累，所以安息就变得格外的可贵。那我今天和大家就来谈能否经历安息。谈到累，现代人总有一个观念，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，甚至有人说是因为这个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人越来越忙，越来越累。确实，今天我们会发现周围因为累的缘故已经受不了那个压力，造成忧郁啊，造成躁虑啊，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越来越多，造成很多人挺不住了，就开始走极端的，跳楼的，吃药的，或者是发泄的越来越多。我看到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受生活的重压不堪，夫妻两个人呢就谈及到他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人，他们觉得爷爷奶奶比较幸福，他们没有生活在现今这个时代，没有现在人所要经历的压力。于是有一次他们去拜访的时候，就把这样的这种感受跟爷爷奶奶说了。他说，你们真幸福，在你们那个年代多好啊，现在我们简直是活不下去了。 但是奶奶说，孩子们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经历过的是你们都没有经历过的，甚至你们不能去想象的。因为我们那代人，我们经历过战争的煎熬，那个时候打仗，我们整天得躲得逃，我们经历过经济的压力，我们的房产完全没有了，我们的地完全没有了，我们同样经历抚养后代的担忧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今天在明天会怎么样。所以要说压力，要说担忧，我们那一代人比你们现在担得更多。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会失去的，我们都信靠上帝，我们都有耶稣做救主，神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，我们在耶稣里边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间的真爱从来没有失去。我们经历过真实的信仰，真实的信心，虽然我们面对一次一次的挑战，但是我们可以同心合意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一同面对。所以这一辈子我们活得很开心，我们活得有平安。确实人们一代一代所经历的，往往如果去看痛苦，如果我们去看压力，都是差不多的。就连圣经回溯到摩西的时代，摩西都说我们的一生就是劳苦愁烦。回溯到亚当的年代，亚当要经历的也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但是虽然经历的是相同的途径，却可以有不同的心境。一个人心累，往往是出于那种自我打拼里面的自信和霸气，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扛得住。但是呢，当你扛得很累的时候，心就累了。还有心累有的时候也出于人际关系的争斗，争斗的过程中间要有心机，在争斗的过程中间你就难以入眠，在争斗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有许多的不平，也有许多的委屈，又有许多的苦毒的东西在里面。再有就是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可以承担一切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足够强大，但是当这种强大要挺不住的时候，我们就崩溃了。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里来，主耶稣发出一个邀请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所有的可以到他那里来。今天你是不是有劳苦重担呢？应该说每个人都会有吧。确实因着劳苦重担，很多人来了，带着不同的问题，也带着不同的盼望就来了。耶稣的话是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首先我们要注意耶稣所说的，耶稣要给的应许并不是心想事成。很多人说我们有问题，我们到耶稣面前来，我们祷告他就给我们了，凡我们所祷告的他都会成就，因为他说了只要凭着信心求就必定成全，有没有？但事实上仔细去看圣经，我们不能把这句话单单的把它剥离出来，成为一个片面的、一种以偏概全的概念，而应该去看整本圣经的启示。耶稣的应许是，凡照着神的心意去求的，他就听我们，他不要我们乱求， 他不要我们妄求，但是他却应许凡是到他面前的人可以得安息。当然安息也不是躺平摆烂，今天很多人受不了了就说，那好吧，我就放弃责任了。很多人说到耶稣面前我就交托了，可是他讲的那种交托只是不负责任的放弃而已，好像我什么也不做了，都让耶稣做吧。这并非是耶稣的教导。安息其实是一种里面的平安，是一种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平静和安稳，就是你外在的环境依然可以非常非常的险峻，但是你的里面呢却是非常平静安稳的。大卫有一个描述，他说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如同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。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他也不是为了要喝奶，他已经断奶了，但是在母亲的怀中他就觉得有安全感，他就觉得很享受，他就觉得在这里是我最愿意待的地方。这是一种内在的坚定，内在的不动摇。像诗篇里边所说的，信靠耶和华的人就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，永不动摇。但问题是，很多的基督徒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安息，所以安息也好，平安也好，只是成为一个属灵口号而已了。大家都会喊信耶稣就有安息，但是很多信耶稣的人并没有经历过安息，稍微经历一些事情之后马上里边就七上八下了，就不安息了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是耶稣给的应许没有兑现吗？还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点断章取义了呢？确实这一节经文是很容易被人断章取义的。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单独拿出来，马太福音11章28节成为很多人今天在用的一个金句。所谓金句就是我把它背出来，在我要用的时候我把它拿出来，好像马上就能发生果效一样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啊。不是这个应许不对，不是这个应许不真，而是你没有把耶稣讲的这段话看完整。耶稣是愿意给我们安息，巴不得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安息，但是如何得到安息呢？他后面的话才教我们怎么样去得安息。那我们就要接下来再往后看了，到了29节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他指出一个真安息的秘诀，因为安息是耶稣的属天的特性，是他自己每天都在经历的一个事实。安息是耶稣所有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只有他才真正经历到完全的一个内在的心态。有时候我们把安息跟平安放在一起说，提到平安，耶稣说，这是我的平安，是属于他的。而为什么他有平安，他有安息呢？他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这是两个关键所在。柔和是外在的，柔和是不高抬自己。耶稣从来没有高抬自己贬低别人，耶稣从来没有显出一种霸气，而是不尊敬不喧嚷，甚至圣经说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， 用今天的话来讲，他是低调的不能再低调。他的出身很低调，他的行事很低调，他在众人面前显得非常非常的低调柔和。而这种柔和呢，不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已。很多人会外面装得很柔和，笑起来很温和，笑起来非常甜美，但心中并非如此，只是戴了一副面具而已，是装给别人看的。而耶稣外面的柔和是出自里面的谦卑，他的心是谦卑的。谦卑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，会提到我们自己，说谦卑呢，就是要学习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看到自己的不是，看到自己的不能，种种种种。因此要知道谦卑，要知道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我们来说这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。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学得谦卑一点，就没那么张狂了。但是耶稣的谦卑不是这样的，耶稣没有什么不行不是不能啊，耶稣是全能的神，耶稣是没有一点点罪恶的，耶稣是完全的。但是他依然谦卑，他的谦卑是什么？他的谦卑是放弃自己的权利，是不是？他本来就是神，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强夺者，要与神同等，而是降卑下来。这就是耶稣的谦卑，他成为一个人，甚至成为一个罪人的样式，并且为人的罪去死在十字架上。就是腓立比书里边所说的谦卑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的谦卑。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接下来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啊，出路在这里，方法在这里，秘诀在这里。要得安息，不是单单交托，当然也不是自己奋力打拼，而是要学主的样式，把耶稣当作一个榜样。而怎么样学主的样式呢？耶稣讲了一个场景，是当时的犹太人都特别熟悉的一个场景，就是牛负轭。在中东地区，牛负轭在田里边劳作的时候，跟中国的那个牛不同在哪里呢？它是一个轭下面不是套一头牛，而是套两头牛，所以才有了圣经里面讲的同负一轭。耶稣的话你注意，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们要负我的轭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轭是和耶稣一起来负的，两头牛负一个轭，一头是成年的，是有经验的，是老练的牛，另外一头是刚刚被套上来的那个小牛，那个年轻的牛。而老牛在这个时候所担当的就是让小牛来学样式，小牛要做的呢就是去学老牛的样式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负轭，老牛总是在做榜样的，而且老牛呢也总是把重的一担放在自己的肩上的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意思是说，你来负轭，你不是躺平，你又不是一个人独自打拼，这是两个极端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就容易落在这两个极端之一，要就说我不干了， 或者讲一些属灵的话，我全部交给耶稣了，下面就是耶稣负责，我不负责了。耶稣的话不是这样的。或者就是我自己奋力打拼，我要拼到底。今天还有很多人说，我只要活着就拼到底啊，最后你一定很累，一定没有安息。耶稣说的是，你们来负我的轭吧，学我的样式啊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个意思就是重的那个压力是在我的身上，老牛在带小牛的时候，他负重，他奋力，而让小牛呢，只要跟着走就行了。当然小牛也不是一点不出力，小牛尽他所能的来负重，但是他会感到老的这头牛他已经担当了所有一切的更重要的部分。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说，我们负的是他的轭，就是他在担负其艰难，他把那个难的担在他自己的肩上，所以落在我们身上的那一部分是容易的。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担子就是压力嘛。就是因为他的担当，我们才觉得轻省了。而在整个的过程中间，他让我们学他的样式，就是看他怎么样在担负生活的重担。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耶稣的样式。事实上，耶稣在世界上的生活一点都不轻松。在人的眼中来看，他被人误解，他被人弃绝，他被人一次一次的控诉，有很多的冤屈，有很多的追杀，甚至最后他们把他送到十字架上。他的担子何等的重，他也有服侍的压力，他传福音，他医治病人，他行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人们就是不信。耶稣是这样，但是他却是有平安，他有安息，因为他依靠神。他一边在做，一边在依靠，这就是他的样式。他一边放手，放弃自己的权利，他一边学会柔和，低调。不要显出自己如何如何，他做很多的事都告诉门徒，不要为他扬名，不要告诉别人。这就是今天门徒要学的功课。学耶稣的样式，就是让我们学会在担负生活的重担的时候，在面对服侍的压力的时候，在面对别人的曲解的时候，甚至是冤屈的时候，在面对前路的坎坷的时候，学习像他那样谦卑，放弃自己的权利，学习不为自己伸冤，也不在那里为自己夸耀，更不要有所谓的霸气。在这样的信靠，在这样的祷告中，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，我们学会见证他应许的真实。这真实就是当你这样去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依靠他，不断的真的在我们面对重担的时候，我们把担子放到耶稣那面去，但同时呢，也不失我们自己的责任，也不失我们自己跟担负的跟尽力的那个一个部分。学习殷勤的服侍，学习火热的服侍，学习依靠的服侍，学习在生活中的担当，学习在生活中的仰望交托，我们会经历到耶稣说的安息是真的，因为他的应许不改变， 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别忘了后面的话，后面的话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真的懂我们，知道我们负重如何，知道我们能承担多少，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感到压力大，在什么时候会感到顶不住，在什么时候会感到里面有被冤屈的痛苦，在什么时候会感到我们自己想要自夸时而带来的羞辱。恩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学你的样式，能够学你的谦卑，学你的柔和。当然我们自己外在的学习算不得什么，当我们愿意学的时候，接着祷告，我们求你和我们来负同一个轭，因为你说这是你的轭，是你的担子，你可以让你的轭变得容易，让你的担子变得轻省，使我们担起这一切不觉得沉重，反而在里面满有安息，满有平安，也充满感恩，充满赞美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大地都曾经震动，因他声音颤抖，大海汹涌，风浪翻腾，因我仰望你而平息，带领我，带领我，眼光专注你，带领我，带领我的安息，带领我，带领我，眼光专注你，我的心安息。虽我眼还未看见，我心却不怀疑，即使大山在我面前，你能挪移投进海里。